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要用节节圣经来总结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解经的几方面的原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也不可听从荒谬无朋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特别注意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中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你是神的羔羊，你配受一切的颂赞。主啊，你的宝血买赎我们，你的宝血也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主，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得到造就，让我们也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你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主，我们看到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许多的极端甚至异端，哦，主啊，他们偏离圣经的正道，主，我们的心里面着急，主啊，甚至我们难过。主啊，你来怜悯，也来帮助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真道能够彰显发明出来，使用我们，带领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特别来看我们上礼拜这个解经的原则最后一项，就是基要真理。对，我们用很多的角度来解释一节圣经，对，我们要用文法历史的角度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要从原文，要从字义，从历史背景、文化风俗这样的背景来看一节圣经。第二，更要从什么角度啊，从这个经文的 context 上下文。那么上下文够不够？还不够，还要更大一点，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么最后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从基要的信仰啊。那么这些基要的信仰，我们感谢神，从最初代的教父啊，从这些的不同的大会 council 啊，从第一个的大会尼西亚大会啊，从主后啊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啊，然后到这个君士坦丁堡的381年的信经啊，把耶稣的神性啊、圣灵的神性、三位一体的关系都很清楚的定义，这些是我们基要的真理。所以从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神用他的仆人啊，这些传道人，他们祷告，他们寻求，他们等候啊，把圣经里面重要的基要真理写在不同的信仰的这个信经里面啊。所以你看我们讲义的话，我提到啊，其实最早期有所谓使徒信经啊，今天有很多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还诵读使徒信经 Apostolic Creed 啊。有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啊所提出的啊 Augsburg Confession 奥斯堡信经啊，到最后他们把整个信仰写在这个所谓的协同书啊，中文化的协同书 Formula of Concord， 假如我们有读福音神学的同学，有没有大概看过里面的内容啊？然后有瑞士的信条啊 ，Helvetic Confession 啊，还有这个荷兰的所产生的这个93条的信仰的告白，在这个 Synod of Dort 在 Dort 这个地方开会。那么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条，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西敏寺信条啊。不晓得我们同学过去对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没有接触过或者看过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为了纪念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么在美国费城有一个学校，一个神学院，叫做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西敏寺神学院，就是我过去神学硕士跟博士班都在那边读的，一个非常信仰纯正的一个神学院。那究竟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寺的信条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背景。这个信条是在17世纪1640年到46年，差不多花了五年半的时间啊，有121位的牧者，他们聚集住在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这个西敏寺的这个大教堂啊，他们长时间的住在那边，好像是退休会一样，他们每天都有程序，他们一起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为了写某一个的信仰的告白，他们要祷告几个小时啊，甚至即时祷告，要分组来讨论啊，用了五年半的时间，开了1100多次的会议讨论，然后就定出了33章的信条教义啊。所以假如你看到上礼拜发给大家的一个讲义啊，从最基本的对圣经的认识，三位一体，神永恒的定旨，神的创造护理，人的堕落，神与人立约，论基督宗保，论人的自由意志，要一直到教会论、圣餐论，要将来的死人的复活，最后的审判，是一个很完整的，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系统神学。那不单他们产生了这个西敏寺的信条，同时他们也写出了这个教理问答 Catechism， 是特别用来教育年轻的信徒孩子的或者说给慕道友来一问一回答，一问一回答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很清楚简短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他们第一题就问到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最重要的目标目的是什么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他的答案很简要，有人读过吗？记得吗？就是为了什么要享受神跟荣耀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的好像刻苦，好像苦修的，我们要享受神，享受神的自然的恩典，家庭的福乐，自然的恩典生活饮食的恩典是一个很喜乐很满足的人生我们享受神救赎的恩典，创造的恩典，而在这一切的享受当中，我们要荣耀神，不是在这一切的丰富当中去荣耀自己，高举自己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很奇怪一个现象，很多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富足，但是很多时候都看这个现象， 就在富足当中、富强当中就堕落了。好，美国是这样的情况，欧洲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一切的富足在跟享受当中，假如我们抓住荣耀神这个重点，我想就不会因着在一切的恩典富足当中而堕落。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然后我记得我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班的时候，他们专门的有一门课，有个 course 是三个学分的博士班的课，在研究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像这些重要的信条啊，都是我们要读要了解，配合我们圣经的解经，我们所解释出来的是否有跟这些基要的信仰跟信条有没有冲突，这个是一个的作为比较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权威啊，但是我们的一些的解经的亮光或者领受啊，要跟这些几个重要历代的信经要配合啊，不能像摩门教他们推论出来啊，耶稣只是一个大先知啊，就违反了尼西亚圣经的信条啊。因为在尼西亚圣经很清楚讲到耶稣什么，就完全的神圣啊。所以这些的信条我们一定啊要有机会呢好好来读。那么特别在二十世纪，我们知道因着新派神学的冲击，有产生基要派神学的反动跟保护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纯正，所以在1910年到15年出版了一套12本的书，叫 Fundamental 基要信仰，或者叫基要信仰，基要也就是因着接受这样的一个基要的信仰的教会，就产生所谓基要派。那当时这套的基要信仰的产生，除了要对抗新派神学，同时也是对抗摩门教啊、社会福音等等。那么在这个基要信仰里面呢，就是说里面提到很多的不同信仰的重点跟立场，但是我们可以综合有五个重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大家有读过吗？他们非常强调什么？因为在当时新派神学他们特别攻击什么？圣经有错误。他们透过这些批判学批判这个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其实只是一本人的宗教的作品所以在这个基要的信仰里面，第一他们要 defend 就是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无误。为什么圣经无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掌管保守，每一个字在原文原稿里面都是在圣灵的掌管默示里面，所以不会有错误所以这是第一个基要信仰所表明的。第二，相信耶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Virgin Birth。 第三，相信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替罪代死，就是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代替性替罪代死的救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爱的榜样，也不是神的爱的一个感召而已，乃是一个赎罪的挽回祭，一个赎罪祭。第四，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与再来。第五，相信耶稣 所行的神迹的真实性跟历史性 ，historicity of the miracles。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好像是一个神话的记载，啊，或许是一个 fiction， 一个幻想的故事，啊，也不是好像用人的方法要去解释的。像这些新派神学家，他们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人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神迹，啊。他们怎么解释五饼二鱼呢？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人吃饱甚至有余呢？这些多出来的饼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怎么说？其他人都很自私，其实口袋里面都有饼，但是看到这个孩童的无私跟献上，他们受感动，所以每个人都拿出来，所以就有余，这样来解释的。彼得行走在水面上不是什么神迹，他刚刚踩到那边是有些石头，有些暗桥暗礁，所以不是什么神迹，所以很可怕。觉得新派神学，try to explain away the miracles， 解释掉这些神迹，但是教派强调这些神迹的真实性跟可靠性，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标准，信仰的标准，作为我们解经需要所认同的，好，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讲完这个基本的诗经的原则，总共七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好，社会福音也是新派神学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注重社会关怀、爱心工作，强调信仰的中心就是爱，就是用爱来代表了这个救赎，所以社会最需要的救赎就是这个爱的救赎，甚至从这样产生了所谓在非洲的解放神学，同类的，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告诉这些老百姓，他们是被逼迫的一群，他们是应该有能力起来对抗这些逼迫他的人，这叫福音，完全是一种共产主义背景所产生的一种的所谓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好，我们请说。对，
这个最后 item 就最后第二项是39节。
对，这是这个1563年，应该是这个圣公会的一个的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的告白 39 articles， 所以不同的宗派像浸信会他们也有他们的 Baptist Confession， 1677年的，那么 Synod of Dort 刚才提到在荷兰的比较是属于长老会或者改革中他们的信仰告白，那不同教派他们的信仰 告白呢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feature， 那浸信会的信仰告白提到这些比较次要的真理，像敬礼，当然他们就讲什么要敬的，受洗要敬礼，或者提到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的治理，很明显跟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不一样。Westminster Confession 基本上还是以长老会的背景比较重。所以今天在台湾的长老会他们 official 教会正式所接纳的信仰告白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假如你要买长老会他们那个礼仪教会礼仪的那个手册，在最后就附了这个西敏寺的这个信仰告白。
西敏寺信仰告白在没有列在这里面，
所以我另外发了一张那整个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中文的全文你可以上网在 CCEL 里面透过赵忠辉牧师的翻译 有中文版，可以在网站上面去 download 或者看。那当然也有英文版。好，你读完之后发现哇，太清楚了，太清楚了。你就进去那个 Chinese， 进到 CCEL 这个网站，你要找那个 Chinese， 在 Chinese， 你进到 Chinese 的网站里面呢，就会看到有一些中文的资料，就有一个是这个西敏寺信仰告白，中文的。那同时你也可以去找那个英文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Westminster Catechism 也很好，那个教理问答。那么中文的，假如我没有记错，是好像是唐崇明牧师有翻译啊，在台湾有卖，我过去买了这本书，但是后来借给同学，不晓得借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可以找到这些中文的资料。嗯，好，我们再翻到我们的另外一章的讲义，就是非字面表达法 （non-literal writing）。那我们提到解经的原则，我们尽量要用这个文法、历史、字义的解经法。但是我们发现，圣经同时也是一本文学的书，啊，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观察一下文学的结构律，文学的结构律。那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的经文我们不能按着字面它的 literal meaning 来解释，因为有一些的文学的写法，包括夸张法 hyperbole、 反语法、讽刺法、举喻、转喻等等，我们要懂得去怎么去解释这种的不同的文学的非字面的表达法。那么第一，我们来看这个夸张法。那还记得我们之前也用过撒母耳记上十八章，讲到这些妇女他们在歌唱大卫的时候说什么，扫罗杀什么千千，大卫杀万万，哇，万万就不得了了啊，不是真的指到万万那么多人，指这个夸张表达这个大卫他的威武、他的英勇、他的厉害，啊，这个夸张的表达法，啊，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下，撒下第一章 ，Second Samuel， 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二十三节，好。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真的比鹰那么更快吗？真的比狮子还要强吗？很明显这个是什么，一种夸张来表达他们的之间的那种的感情啊，的强烈。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提到什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真的能够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吗？假如真的能够看得那么清楚的话，我想就不会太糊涂的基督徒了。这个是一个什么？很明显也是个夸张的表达法，啊，好像那么小的问题错误你都会看得到，啊，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良木，啊，那当然这个良木也是个夸张的表达法，就是自己的大问题了，啊，大到像一个大良木一样，啊，我们就是个大木头啊，很多问题啊。同样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论到财主要进天国怎么样啊？ 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很明显，一个骆驼那么大，针孔什么那么小啊，用这样来表达啊那个难度啊。因为假如用这个夸张的比喻来说的话，根本是 impossible， 不可能嘛，对不对？好，但是是表达出那个夸张的难度啊。那同样，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耶利米怎么昼夜哭泣啊。我相信他是常常哭，但是啊，不会说昼夜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边哭啊。啊，都夸张来表达他那个伤痛跟流泪啊，所以我们要啊注意这些非字面的表达方式，夸张法。第二，反语法 ，mitotis。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1章啊，究竟什么叫反语法？圣经也蛮多用到的，21章39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好，那这里用一个否定的一个反语，并不是，不是什么无名小城，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啊。那么两个的否定变成一个肯定，反过来那个感觉跟意义。所以意思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了啊，这是个反语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1章临前11章17节，好，我们来读。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哈 ，OK， 不是称赞你们。你看保罗怎么来责备跟骂人的方法，用反语法，不直接说“我责备你们”，哇，这样人受不了，对不对？他是用反语，我不称赞你们，意思就是有责备你们。啊，这个梵语，所以解释对我们做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对会有的一些的教导甚至责备不要直接啊。那我还记得我在基督之家第四家牧会的时候，就有位同工，他过去是在一个广东话的教会里面做执事，有侍奉，这个后来他们教会呢产生在难处分裂了，他就来到基督之家，是一个国语的讲国语的教会。那特别呢，那时候我在做牧师，长老是寇长老，很多时候都是寇长老来主持这个长执会啊。那他就发现，诶，我们在广东话的教会呢，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往的，都很直接的啊，就说不会转个弯慢慢，或者所谓的反语法，都很直接，所以常常大家开完会都受伤的，啊，同工都会受伤的。他就觉得很特别，哎呀，在这个基督之家发现，怎么是完全不同的 style 啊？讲话都是会很客气，然后转个弯，然后慢慢说，然后大家都一团和气，不会直来直往的。所以在牧会学跟开会，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艺术。我想 Roger 坐在后面一定会认同，对不对？啊，不会说啊讲话直来直往的哈啊。所以保罗啊在这里用一个反语法，不是称赞你们，其实是责备他们啊。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0章，罗马书。第10章16节，只是人没有 都听从福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按照字面直接来说，没有都听从福音。我们和本翻译在这里很容易 misleading， 很容易让产生误会，好像是什么没有人听福音。不要漏了那个都字，没有都，意思说有 a few 少许，也有某些人。其实在原来的圣经 NIV 圣经翻的比较好，是 not all the Israelites， not all。 原来的圣经是用一个梵语法， not all 就等于什么 some or a few。 但是我们和合本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人听从福音。我不知道你们以前读这些圣经有没有读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原来他是说 not all Israelites，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从福音，意思是说有许些，有某些，有一些，或者说一些中文翻的 some 是一个梵语， not all 就是 some。第三，圣经也用一些讽刺的方法暗里，就是你看它表面上好像肯定，其实背后的含义呢是否定，甚至是就是否定当中有一点责备。比如说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节，六章二十节，我们只读后面一句，讲到王今日在臣仆婢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是真的他称赞大卫吗？说他有好大的荣耀，还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讽刺。有好大的荣耀了，其实是在嘲笑他，嘲笑他，在伤害他，不是真的称赞他。所以我们要读到他背后这个含义，那个讽刺。在新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也是非常有智慧，他不单单用梵语，他也会用讽刺。哥林多前书林前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好，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 OK， 你发现保罗在这里真的是称赞他们吗？真的是肯定他们饱足了吗？丰富了吗？可以做王了吗？其实这三个的称赞其实背后是什么？讽刺。你们真的是饱足了吗？真的是丰富了吗？真的可以自己做王了吗？其实是讽刺他们，其实三样都不行，问题重重。哥林多教会，所以千万不要从好像表面的字句就看错了，这里是用讽刺的方法。那第四叫举喻 synodge， 那这个是更要小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意呢也是会看错的，不知道是一个举喻。什么叫举喻？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很好的翻译，就是是要让我们举一反三。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一种表达方法，他讲的是讲部分的东西， 其实要你举一反三，是真正是要表达的是全部。那有时候呢，他讲是全部，他真正要表达的只是部分，你要从上下文去注意，把这个举喻找出来。譬如说，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八节，好，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好，这里特别提到车轮，其实这个车轮是指到什么？车轮算像旋风有什么可怕？那个车子的轮像旋风有什么可怕？不是真的讲车轮啊，要注意这里有个举喻，言是言部分，这车子的一部分是什么？车轮，其实是指到什么？那个战车，战车像旋风，看到吗？以部分讲了讲部分，描写部分，其实是指到那个战车像旋风。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林前第三章第六节。好，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好，有没有找到一个举喻？真的是保罗栽种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传福音，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亚波罗在浇灌吗？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是用了个举喻，讲是讲一个人亚波罗，其实是知道其他很多人在做浇灌，不是他自己浇灌，是别人浇灌，但他在这里讲一个部分的一个例子，一个人亚波罗。所以你千万在解经的时候就不要搞错了，因为你就解经就解不通了。难道亚波罗整天跟在保罗后面来做教官吗？没有啊，他的算教团队里面不是亚波罗啊，看到吗？所以要非常小心啊。这里是用那个 synodology， 是个举喻。那另外我们再看我们很熟的雅各书新约，不晓得你们在预备读的时候有没有找到一个举喻，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有没有看到个举喻？有没有被训练到眼睛现在亮起来，可以找出诶，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地方有问题，要用举喻来把它解开的。有没有找到？找到加分？有没有找到？刚才所读的二十七节有没有找到一个举喻？哎，孤儿寡妇啊，所以大家都找到了哈，大家都加分。孤儿寡妇，因为假如你是从字面那个真正的敬虔，需要在患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难道只有做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虔诚吗？不是单单指到一件事情，这个只是一个举喻，我们要举一反三，他是用看顾孤儿寡妇这个部分来 其实用那个举喻是表达是要看顾所有孤苦无依有需要有难处的人，你不要只是照着字面啊，我感谢主我都没有认识孤儿，我也没有认识寡妇，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 No， 这个只是个举喻啊，你真正的虔诚是要帮助啊所有孤苦无依很有难处的人啊，这里只是一个举喻 synodology 啊，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有没有能够体会到它的精妙之处啊，在捷径上很重要啊，要灵活应用，否则都会变成一些教条啊，你没有做到这个啊就不是金钱 No 啊。那我们再看第二种的举喻，第二种的举喻呢，它是讲的是全部，但是实际上呢是代表的是部分。那你发现在我们常常讲话当中呢，我们也会习惯这种的举喻，讲是全部，实际上是部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美国的军队，美国要去打这个伊拉克，哇，攻进去了，我们的报告是什么？美国打赢了，对不对？美国打赢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听到这句话知道真正打赢的是谁啊？是美国派去的军队，讲的讲全部啊。或者说我们在抗日战争在中国，哇，日本投降了啊，中国打赢了，其实我们这是中国的这些军队打赢了啊。但是我们讲呢，描写呢是描写个全部啊。那在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例子啊，我们来看啊，譬如说我们先看希伯来书13章24节，希伯来书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有没有找到一个举喻？地方讲得很大，意大利，其实是我们了解那个背景是知道什么，从哪里来？从罗马来。好，地方讲得很大，其实是知道这个罗马。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2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兼大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利人建殿污秽的这圣地。有没有找到一个举喻？建殿，有没有看到吗？建殿其实讲的是好像很大，建殿全部，其实我们了解圣殿的结构，其实这些希利利人只能够进到什么圣殿的外围，外邦人员。但他讲了讲圣殿，懂吗？讲得很大，但是其实真正代表的是指到那个 Gentile court， 那个外邦人员。我们再看对耶稣的一些描写，马太福音第4章23节。第4章23节，好，我们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在这里特别描写耶稣什么走遍了，耶稣真的是实际上走遍每一个地方吗？我想重点是知道等一下重要的会堂或者说 most 大部分的地方啊，讲着讲走遍，好的，走遍传递，走遍了这个这个加利利啊，假如你真的是加利利整个一步步走的话，你走到什么时候啊？但是意思说他走了大部分啊，走遍啊。或者说第九章三十五节讲到耶稣传遍啊，其实也是表达是大部分。我们再看前面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讲到施洗约翰的侍奉，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啊，注意这个全地 the whole Judea 啊，很明显也是一个举喻法，是表达大部分犹太全地啊，不可能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跑来，那就人山人海不得了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喻法也可以应用来说明关于这个拣选的问题啊，这个是在神学上一个比较难解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从举喻法来看一些难解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了，我们不用看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找到一个难解的地方？我们需要用举喻来说明的。在这里提到世人，其实原来的文字是 cosmos， 是世界。你发现圣灵末世这个约翰写圣经用字很准确啊，我们中文是翻的世人，其实在英文圣经翻的比较准确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世界啊，英文是直接给它翻出来了，虽然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爱，对不对？我们甚至我们的教导是不要爱世界，对不对？神却爱世界，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时候就故意避免不要翻说神爱世界，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神爱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把它翻成神爱世人。但是原来呢，原文里面是世界，神爱这个世界。那么很明显这里是需要用一个举喻来表达神的心意，神爱世界的什么东西呢？但我们和本就把它表达出来，世界里面的人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解经比较安全一点，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约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看到这个世界跟世间什么属自己的人，神爱世界属自己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爱世界属他，属他自己，属主自己的人。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你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呢，你就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能够体会。十七章第九节提到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读这些圣经的，因为跟我们的理性不太能通， 十七章第九节怎么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看到吗？神不为世人祈求，神不爱世人。假如从今天来直接来推论，所以这个答案我们不太敢讲的。耶稣敢讲哦，我不为世人祈求，意思说不为他们祈求的意思是什么？表示说我不是真的是好像他的救赎，他的爱是为世上每一个人，乃是为神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你在十七章里面，耶稣多次讲到这些得救蒙恩的人，他们的源头是父神赐给耶稣的，这些人一个都不会失落。那这个的观念我们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但是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在旧约，神显明这个真理，唯独让以色列人得救，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有些人他们在解释这个神爱世人的时候，他是用这个举喻来表达，意思是表达出这个世人是 many 多人，这些在世界属主的人，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这些人，这些多人。那让我们来看圣经，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多人的观念。好，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没有讲到做世界每个人的赎价，圣经没有这样说写啊。但是我们常常是这种观念，我们好好来读圣经，原文是 ransom for many。多人，这里和本翻的完全忠于原文，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啊，或许我们先从十一节开始读好了。又看到两处提到多人啊，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满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什么？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担当谁的罪啊？多人。就跟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一样，做多人的赎价。神爱世界赎他自己的人，他所拣选的人。这个观念我们按照人的本位，我们很难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啊，但是我们假如很忠心的来读圣经，你发现我们只能说救恩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救恩是完完全全属于耶和华的，救恩不是在我们手中，我们人可以抓得到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我，是什么？我拣选你们。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很习惯那个四定律的教导， 两个圆圈你要选哪一个，就给我们很多观念，以为就是我们决定一切的，生死你决定的。其实按照我们的仁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会不会接受光啊？不会接受光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个世人是一个可以用举喻来理解的一个角度。那第二段的经文呢，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九节。好，来，但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人人都悔改，这个人人哈。我发给你们一张希腊文的资料，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今天发的哈。对不起，我们先看，等一下才看这个希腊文，因为希腊文我是引用另外一个经文啊，提摩太前书啊，我们先看这个中文的啊，这个。人人在原文的圣经呢是 pantas， 是 all 啊，在这里啊要表达的是愿 all 所有的都悔改啊，那么究竟这个 all 同样的问题了，是指到所有的什么啊？那假如我们了解彼得他信仰当中的一个挣扎，特别是当神要预备他要跟哥尼流传福音之前，你发现神要他面对他一个挣扎，在彼得的观念当中，这个救恩还是什么限制在以色列里面，说神要三次的叫他吃奶是不洁净的啊，来光照他，神所洁净的人不能当为不洁净，因为犹太人就算他们信了主，在初代的时候他们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犹太本位主义，或者叫做 particularism， 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得救。福音好像不是属于万国万邦的。但是彼得被神光照教导之后，他终于突破了这个以色列的框框，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万国万民，每一个民族都会得着神的恩典跟拯救，所以耶稣说你要去死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特别站在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的观点，他们是很惊讶的，福音要突破这个框框，要使万国得福，把创世纪十二章神的心意能够成就，So all the nation, all the people， 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中文圣经所翻的只是翻成 every man， 其实这个 all 是指到 all the nations， 神 他的心愿要愿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因为特别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站了在天上的宝座，各方各族各民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愿意定义定规，每个民族都能够得着他的救恩。救恩不再单单限在以色列了，这样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会成就的。假如我们解释说神愿意每一个人，把它变成每一个人，你就发现这个是谎话，没有兑现。过去的2000年的福音，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每一个人得救，这是个事实。甚至我的父亲都向我挑战，你那么虔诚，那么的传福音干什么啊？难道你的爷爷没有听过福音他都灭亡了？的确他看到一个事实，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你说一定要信耶稣才得永生，你的爷爷就没有听到福音啊？难道他下地狱了吗？没有人人，没有人人。所以这样的解经你发现讲不通的，跟事实是不配合的。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统计，的确每秒钟有多少万人下到地狱里面，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人人啊。所以我们要面对事实，要透过举喻法来看究竟啊，这个 all 是指到什么啊？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人人会让人感觉每一个人，其实假如从神的全能的角度，假如神定义愿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得救，神能不能做到？
可以，
可以。假如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的定义跟意思，按照神的全能，神绝对能够做到。但是为什么在历史的事实神没有做？不是神没有全能，是我们的解经有问题，我们会错意。神的定义是定义万族万民，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我们先搞清楚这个人人是什么啊？不愿意一人沉沦啊？这个一人其实在原文不是一人了，原文是 any。不愿意任何一个。那么假如我们把这个 all 看到是神的救恩不是单单限制在以色列，乃是神的心意要所有的民族，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了解神不愿意有一个任何的民族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不要把它限制成一个人，因为原文没有讲一个人啊，是我们翻译把它翻成一个人啊。假如神不愿意一个人，真的是照我们过去的体会，神不愿意一个人，神能不能做到？神绝对可以做到。神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就能够做到没有一个人会灭亡。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不是，每一秒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而灭亡。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的矛盾，有些人他们都很聪明了，就产生所谓的普救论。神既然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呢其实人听不听福音没有关系，其实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为了每个人流了宝血，他听不听到福音没关系，其实他都会得救，传不传福音都没有关系啊。其实神都有办法让他得救，也叫 universalism 普救论。你发现他们的推论也有他的道理，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嘛，神当然能够让每个人得救了。那么今天这些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得不得救呢？按照神的全能跟愿意，当然得救了。所以就会把我们传福音的意向冲淡。所以这个普救论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解经上面，究竟这个义人是指到什么？原文没有讲到义人啊，原文是用 Tinas 这个原文 Tinas。 没有提到人，没有提到人，只是原文就是 any。 那假如你用彼得的信仰的挣扎跟背景，那个犹太本会本位的主义的背景来看这段经文 make sense。 第二段经文就是今天所花的讲义，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我们同样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解经原则，这些非字面 解经法跟一些神学的主题呢，哦，很有关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重点是在第四节，究竟什么叫万人？神愿意万人得救。假如按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啊，我们传统的理解是这样来解释看的，对不对？那同样了，我们来看事实。假如真的是这样解释，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明白真道，而且这样一个事情呢，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必定能够证明每个人都能够得救。但你发现，事实上没有证明啊，神没有让每个人得救，这个事情没有证明出来，反而是反证。从历史的发展，这个事情没有应验了，没有每个人得救。但是，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万人，我们特别注意在原文哈，我们打开我们这张资料哈，在最右边那个箭头，你发现在原文是这个人字其实是 anthropos， anthropos 这个字在 American Version Bible 呢，很多处是翻作 peoples， 当这个 anthropos 变成众数 anthropos 的时候呢，是指的是 peoples， 而且是指的是 nations。 所以我们和合本是把这个Anthropos 是翻着人，但是在原文是 peoples， 常常这个字是表达 nations 民族。神愿意万族万民得救，而且这个事情透过差权像保罗做外邦人的师父，这个事情呢，保罗是很有把握，到了时候就怎么样证明出来。你发现从历史的发展，这个事情有没有再证明出来了？有，福音传到万族万民当中，这个事情是真的，跟历史的事实没有违背。这个事情保罗很有把握，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就是神愿意万国万族都能够听到他的福音，都能够得救。所以你发现在下文第七节很重要，我们中文圣经讲到做外邦人的师父啊，这里翻成 Gentiles， 其实这个检讨这个字，你注意第二个箭头，这个字原文是 ethnos， 我们英文有 ethnic group 这个字，就是从 ethnos 这个字变来的，找到吗？第二个箭头下面有 nations， 其实这个外邦人原文应该翻作国家，啊 ，nations。保罗是做多族多国外邦人的师父，那从这个角度呢，就更能够配合第四节这个 all nation， 神愿意万族万国得救，因为保罗蒙召就是要做万族万国的师父，那就更配合上下文，而且更配合第六节所说的证明，否则没有办法证明。事实上每一天都很多人灭亡，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的角度跟我们传统所领受的所解释的很不一样，因为的确我们和本的翻译呢就比较偏向反拣选论的神学立场，虽然有些经文它不能不翻拣选拣选拣选，但碰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经文呢，它就把它 generalize， 把它普遍化，就把万族就放在万人，就产生很多在解经上神学上的难处。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做猜拳最高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来思想猜拳的动机，你发现我们过去做猜拳的动机就是因为每一天有500,000的灵魂下到地狱去，好可怜，很痛苦，我们基督徒不能那么自私，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的享受娱乐，你看每一天每一秒那么多人下地狱，我们还在打高尔夫球，还去 hiking， 不能啊，我们要拼命去传福音。那这次我们过去一直用的角度就是从人的感觉感情看人的可怜灭亡，我们要拼命去传福音。假如你看到那么凄惨的情况，你还坐在那边看电视看报纸，你看你太自私了。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呢，应该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很严肃的，很苦修的，很拼命的，很努力的，连睡都不敢睡啊，都要哇拼命祷告啊，每一秒有5000个人灭亡，别一下眼睛就5000人死了，怎么办？哇，我真的是不能睡觉，我会失眠，然后精神分裂。真的，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我要来美国读书，借我施工的那个传道人，他原来是在一个中学里面做院牧，他做那个地步，后来进了这个我们在香港说进青山了、啊，青山就是青山精神病院了、啊。为什么他会进精神病院呢？他的压力好大。每天看到这1000个同学失丧的灵魂都是我的责任，哇！所以他每天都很紧张，啊，拼命的去，哎呀，跟他们传福音，对，要努力的传福音是对，但是他心里压力很大，这1000个灵魂都是在我手中，一个失落，我说真的是没办法，结果压力到个地步，他真的是精神崩溃了，进了青山，然后后来好了。就出来牧会，所以我离开那个教会，他借我的事工，结果过了几个月，我听弟兄姊妹说他又进医院了，因为他想那么多世上的灵魂都是我的责任，睡都不能好睡。那这是我们传统做猜拳传福音的心态，但是假如从 另外一个神的主权跟拣选的角度来传福音，做差遣的话，是因为神在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都有他的定义，神的心意要得着万族，所以我们要做差遣，好让神的定义启示录那个天上的那个敬拜是各族各民各方，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这个真理，看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去做差遣，而且深信是神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遇到那个善良诚实的好土，自然就会结出30倍60倍。我们不要去担心，虽然他现在是佛教徒，梁彦成原来是佛教徒，但是是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的，他跑都跑不掉，他跑到印度，神还是把他抓回来。张立生在 Golden Conwell， 他原来也是一个研究佛学很精深的一个人，神拯救他。所以假如你看张立生牧师的书呢，他的拣选论呢很强烈，因为按照人来讲，他不可能是耶稣的，那不可能的。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传福音，我们去街头布道，去发单张，我们是很有信心，遇到神所预备好的人，一个单张神都能够让他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笑容，我的表达啊。假如单单只是在乎我的表达，我就不敢传福音了，万一我表达的不清楚，不是害他下地狱了吗？不做不错，多做多错，最好不要做，这个是关乎人的灵魂大事，不能随便做。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种心态，不，他们不传福音了，因为怕传错了，传坏了，糟糕了啊！不是，我们看到神的掌权，从神的角度来传福音，我们就是把神的迷羊，神所预备好的迷羊，把他一呼召，羊就会听到牧人的声音，他自动就送上门了，哈利路亚啊！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的传福音，但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教会，我们很难接受。假如你不用这个角度，你没有办法解释今天在非洲的大复兴，你没有办法解释在中国的大复兴，神在做工，神在做工啊！不是在乎这些传道人的口才啊，假如按照传道人的口才，也没有读过神学啊，连圣经解经原则也搞不清楚，甚至有时候福音也讲不清楚啊，你就来信耶稣啊，耶稣会医治你的病，糊里糊涂就信了，要有他的病得了医治嘛，就信了，信了之后才慢慢搞清楚啊。所以真的不在乎定义啊，神要怜悯我们中国就怜悯中国，神的时候到了。所以所有的教会增长学的这些教授都跌破眼镜，中国教会增长100倍，怎么可能？现在非洲的教会爆炸增长，也是跌破其实神学家的眼睛，按人来说不可能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非洲大复兴，神自己动工，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甚至有死人复活等等的事情啊，疫病赶鬼，把这些无数这些邪灵啊都赶走啊，神自己动工。好，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诗经学这个举喻这个角度，让我们重新去思想这个问题啊。可能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吸收啊，但是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些的经文。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画的怎么样？
这个左边那一
列
是新版本
的。左边是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我刚才查了他们那个就是各个版本的圣经，他的好像都是 Amen， 不是 People。
所以我们要看原文。Anthropos 这个字呢 ，Peoples， 好。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它的原文来做基准啊 ，Anthropos， 在众数的时候，啊，可以放到 peoples， 是 nations， 啊，
直接做，
yeah，
他说那个他是一个 ransom on behalf of all， 就是指 all 嘛，为
所以我们
所有的人做赎价，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上面，就是这个 all 是指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就问这个 all 是代表什么。So all men, each individual man， 还是知道 all nations 是一个全部的，还是知道 all each individual、啊、就是在解经上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再假如我们从做多人的赎价，单单多人的罪，就很多别的经文，我们可以去推论一下究竟这个 all 是指到什么。而且你发现从第二章讲到皆势必证明出来， all nation 可以证明出来，但是 all each individual 每一个人啊，得救这个事情跟历史是冲突的，没有办法证明出来。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每一个人得救，除非你接受普救论。所以要我们去、啊、好好去慢慢去思想这些的事情，特别下学期系统神学我们会比较系统去处理这些神学上的难题，从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啊等等这些角度，有一个 whole picture， 一个全面的圣经观啊跟救赎观，会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些事情。
林前三章十九，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讲到耶稣复活后，神借着灵到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跟容忍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是不是说他回去传福音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可是已经被拣选的人？
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的难题啊，我们找系统神学再来讨论一下。但是基本上呢，不是说好像传福音给阴间的人听，不是，只是说这些在阴间的人，他们曾经啊，在挪亚的时候，他们听过福音，但是他们不接受，却下到阴间去了。啊，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解释。啊，好，我们很快再看看。哎，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哈，已经过了时间了。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好。